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同学们，一起来学习门徒训练跟你脚踪的第31课。在这里一起学习的仍然是我们两位，
就是恩惠二人组哈。我是李崇恩，
我是文慧。那么我们当中呢有很多的老朋友啊，老同学都对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呢非常非常的熟悉，觉得很亲切，很好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呢，您不孤单，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都在学习。
说到呢，今天就是我们第31课的学习的内容哈。我们继续呢讲到圣灵果子九特征的另外一部分。上一次节目呢讲了其中的一部分哈，今天会继续讲。而这个圣灵的果子呢，就是关于第八单元果子这个主题之下的一些分题了。
对，那如果呢您忘了我们上一课讲的果子啊那些的特征呢，请您呢就好好的去温习一下。
因为我们也忘了是不是？
没有那是李崇恩老师，绝对不是文慧啊。那我只是提醒大家可以重温，最好两课一起听，我就觉得是比较整全的啊。记住了，那这一课呢我们会继续的分享了圣灵的果子。那文慧更要说那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因为我们可以呢来学习怎么样呢跟随主，做主的门徒。
第31课九特征下，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谢谢崇恩老师呢为我们读出了这一课的主题经文，其实呢就是上一课跟这一课的主题经文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大家能背出来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哇，好了，今天我们从恩慈开始吧。
因为呢上一集我们就谈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四方面的特征哈，所以今天呢就谈其他五方面的啊，承先启后的就一个完整关于圣灵果子的学习了。
对，好，我们先来看看呢恩慈。恩慈是什么呢？你马上想到的就是咱们中国说的好人呢、哦、人很好啊，
好人难做
啊。对，好人难做，所以呢恩慈我们很难去结出来吗？
这个呢当然不容易，但我们都是靠神哈、啊、靠圣灵的工作哈、啊。恩慈呢在这个希伯来文里头呢，
旧约。
旧约对了、原文希伯来文里头呢当然意思很丰富、但其中我们特别强调的里面有蒙试的这种的意思哈、很认真的投入一种关系里面哈、而且呢还有一种坚持忍耐下去的意思哈、所以这种爱的行为，我们说恩慈是爱的行为，不容易的。
对，
你要恒心像完成一个蒙试的这样参与，但一方面呢这也包含了温柔体贴的意思去完成这一个的承诺。
不是呢咬牙切齿的，
不是
啊，在这个盟约里头坚持爱下去，哇，不是这样的哈，是非常温柔非常体贴的，在这样的一个盟誓的关系里头呢坚持忍耐，坚持去爱啊。好，这是呢在旧约里头的用法啊。那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呢圣经呢多多的体会，譬如说呢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的34:6-7， 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你就会想到，哇，这么样一位荣耀伟大的神，但是呢，他在摩西面前经过的时候又是何等的细心温柔。
嗯，另外也可以参考哈，旧约圣经申命记的5:10，那里说，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个约的盟誓的关系，而且呢有一种恒久忍耐下去的，哇，直到千代，这是神对我们的恩慈。所以我们其实是活在这份恩慈当中，也去学习这一份恩慈。
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就是呢我们已经活在这一份恩慈的爱里头，是神先向我们呢施行恩慈啊，不然的话呢我们真的很难呢在这份爱里头。那么来到新约呢，新约又是怎么样的用法呢？崇文老师。
哎，新约如果我们看原文呢因为是希腊文啊，新约的原文，它当中呢那个用字就表达不出刚才说的盟誓或者是坚忍，但它强调的另外一部分呢也值得我们留意的，它特别强调温柔的那部分，一个很好的表达出来的，在希腊文。
是，那在希腊文里头呢讲到这个恩慈呢，诶，我觉得呢有一句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就是马太福音的11:30啊，耶稣基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了，这里哪一句话跟恩慈有关系呢？原来我的轭是容易的，容易的，它的意思就是恩慈的。好，我们可以这样读吗？我的轭是恩慈的，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可以知道呢，如果大家在农村里头生活，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概念啊。那我们犁田的时候呢，是要这个牛拉着我们的那个耕作的器具去犁田嘛。那这个轭呢，是放在牛的肩膀上，拉起来是会疼的。所以呢，做轭的人呢，就要想办法把那个轭呢磨的跟这个牛的肩膀弯的曲线呢
配合，
对，配合，而且要磨得很光滑。那么这样拉的时候呢，这个就不会把牛的这个背部呢拉破皮了。那么牛呢用起来呢也舒服一点。那么你在用牛耕田的时候，你也可能呢使唤的比较顺利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恩慈。
所以呢我们关于这个恩慈的一个学习啊，更多留意到呢，其实圣经啊比较大部分呢，这个恩慈是用在神的身上，神怎样表现出他对罪人的那种蛮有恩典的态度和行动，我们先了解，然后我们呢才尝试哈变成人的一种品格，
是
一种的特质活出来。当恩慈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参考不同的经文呢，其实就特别强调呢，神是宽容忍耐罪人的。神的爱呢，可以说是软硬兼施的一种爱，而且呢，恩慈就是神对人怜爱的一个彰显。最重要的就是最大的恩慈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上施行他拯救的恩典。
是，那这是神的恩慈怎么样的彰显在人的身上，或者是神的恩慈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作为，那我们活在神恩慈当中的人，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呢？其实呢，这个就说到人的时候，应该是牵涉到一个人的品格的特征。那我们可以参考的是哥林多后书6:4-6，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品格，恩慈的品格显现出来呢？另外呢，这样的一个品格应该会带出一个仁慈的行动。我们可以参考的是哥罗西书3:12-13，也就是说呢，当神的恩慈显现出来，我们享受了神的恩慈，我们也愿意去效法去学习的时候，哎，这个会成为我们的品格里头我们的一个生命的素质，很自然的也会带出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行动。
好了，谈过了这个恩慈其实就是爱的行为之后呢，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个的特征啊，就是良善。我们会说了， 良善其实就是爱的特性了。
嗯，说到这个良善是爱的特性呢，那么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爱的特性里头呢，应该呢所有的动机所有的事情都是良善的嘛，
都是好的。
对，都是好的。但是呢现在有个问题了，因为作为人或者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面对一些的苦难或者是一些的挑战甚至是逼迫，那我们就会想啊，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一些的苦难甚至是罪恶临到我们身上呢？
那其实啊，当我们看了圣经也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时候呢，我们会常常怀疑，但说到底呢，神的良善呢是不容怀疑的，
对，
真实存在的。人的信心可能会动摇，但这个不影响神本身的良善哈。就像一位著名的基督教的领袖哈，学者约翰斯图德呢，他就曾经说过，苦难的存在对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其实就算有苦难，这也是呢神要完成一些良善的旨意的一个过程。
对，那我们其实呢可以呢回到圣经当中呢特别的去看一看哈。约伯记我相信呢大家 或多或少呢都读了。那么在约伯记里头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面对罪恶苦难的人，他曾经也这样的呼喊，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吗？约伯在苦难中的确发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看到最后，他不得不俯伏在神的面前，他要承认呢，神是良善的，神有他美意在当中。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面对自己遭遇的时候呢，会怀疑啊，有些怀疑会出来，而且神很多时候你也不会直接回答我们关于我们面对苦难的这个问题。
对，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我们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同行的那种的扶持和关怀哈，这就再一次印证神的良善，以致我们可以学习在艰难当中呢去投靠他。
是，这个就牵涉到我们是否跟神有足够亲密的关系，我们是否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苦难或者逼迫当中静下心来学习呢去投靠神，那么让圣灵在当中引导我们去听神的话。我就想到呢，在旧约里头不也说吗，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哈，是赐平安的意念，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他真的在我们身上有他美好的旨意。那所以呢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说呢，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经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为什么我们能够归回安息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对我们是有良善美好的心意，所以我们能够安息在他面前。
对，希望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也在恩慈良善这些素质当中先看到神是怎样的表达彰显哈，以致我们更有信心的就尝试在我们的生命中接触这些果子的特征来。
生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我们继续来分享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刚才呢，崇文老师跟文慧就和大家呢一起来探讨学习了，就是呢恩慈和良善。那接下来就是信实了。
啊，信实哈，我们也来看看哈啊。它的相关的定义呢，一听到信实呢，你就会想象到都是一种很坚持很执着信守我的承诺的那种的态度哈。
是
啊，所以你可以呢看到爱里头就有这一种的很特质哈，爱是对人的一种的信任。我是一个可信的人，我也信任我身边的人。
对，我相信呢我们不需多加解释啊，你想到神的信实，神不变的，神永远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信实是神的属性之一。那么如果呢回到我们人身上，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呢？那真正用神的爱去爱一个人，你就会为他坚持做到一切啊，坚持啊，不会去放弃对方，这就是信实。所以信实是爱的一种表现，一种信任的表现，是一种信任的坚持。
另外呢，你也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3章啊，提到这个爱的时候呢，其实呢，放在信实去看的时候呢，这些爱的特征呢，都可以呢，帮助我们去了解什么是信实的。譬如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也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等等呢，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哈，这都是跟信实有关的。
好，那很简单的说到信实啊，那因为这个对大家来讲呢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我们接下来看看呢，温柔呢，这个温柔啊，真的是引起很多的误会哈、特别呢很喜欢用来呢指女孩子啊，讲话轻声细语啦，又或者是你想到温柔的人，就是这个人是不会发脾气的啦、这个人呢柔情似水啦，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看看圣经呢，温柔最特别的那个意思呢，反而应该是一种降卑，自我谦卑，在人的面前谦卑下来，谦逊的那一种的素质哈。
对，那我们可以看看呢，马太福音18章第4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这里强调的是什么？谦卑。那在人群当中谁是最小的呢？那你一定会想到是小孩子嘛，对不对？这里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谦卑。那还有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呢另外一节经文啊，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里讲的仍然是那种的谦卑，那种的爱里头的温柔。
所以呢，不是说在人的面前轻声细语啊，站在一旁啊，不高调做一些的事情啊，不是单单这一样哈、而是说到呢自我降卑啊，就像呢譬如彼得前书5章6节也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就是无论如何哈，都在人的面前自己呢是保持着一份谦逊降卑的态度。
对，我想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谦逊降卑的行动，或者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素质，是因为我们伏在神的大能手下，我们在主前自卑。那不是因为呢我们觉得呢自己好像呢是特意去做的，而是因为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位神是这样的伟大，可是他却谦卑降世，成为人的样式。我们想想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就是呢譬如说他替门徒洗脚啊，这些我们看到他自己温柔的样式，我们很自然就在他面前也愿意自卑，愿意呢就降下来，服下来，然后呢有这样一个温柔的生命品质。
所以呢，这也是哈，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一种的操练哈。
嗯，好，最后呢，我们很快的啊，来讲节制。我觉得节制呢，是现代人很需要结出来的一个生命果子。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太多可以让我们不节制的东西的，例如网络。
嗯，
哈，你不要说这个电脑啊，你手上有没有手机呢？你有智能手机，你马上就知道了，可能呢，节制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了。
啊，还有呢，就是可能很多生活习惯哈，
嗯，
啊，譬如这个吃的方面哈，
对，
相当的放纵，
对，
啊，什么都吃，有时候呢，反而也吃出祸来，吃出病来哈。
对，还有熬夜啊等等啊。那节制呢，我们先来了解究竟它是什么含义呢？在翻译上呢，有三种的翻译啊，大家可以听一听，那么多去体会一下。第一种呢，它翻译为自我支配、管辖、管理、监督、管制。第二种翻译呢是自我训练、锻炼、修养、磨练。第三种翻译呢是这个人啊，这个行动等等方面呢是有节制的，是适度的，是中庸的，是温和的。
嗯，一个懂得节制的人呢，我们也说哈，这是一种人的美德哈，你懂得怎样的自我调节控制。
是，
因为有人也说啊，相比之下呢，动物很多的禽兽禽畜与人的不同呢，就是动物呢是按本能反应的，
对，
它的本能告诉它应该怎样做，它就不会改变的。
嗯
啊，这是它的自然的一种生态生理的反应。但人呢却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
嗯，
用道德或者呢用一种的意志哈啊去调节自己，不是因为我本能上需要，我喜欢啊等等，我就去做出一些行动。他可以控制自己不去做一些的事情，有时候甚至会在逆境艰难的时候呢，也推动自己，我积极的去做好事，去行善。
是是，所以呢，这个保罗时代呢，这个希腊学者就认为啊，这个人的理性意志能力是可以控制我们身体欲望的。像刚才崇文老师说的啊，的确，我们也要承认，因为我们还是从神而造的嘛，对不对？
嗯，
那么我们的确是跟动物不同的，但是呢，使徒保罗就认为呢，光靠我们人的理性意志是不足够战胜我们肉体私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那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就说了，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就算是基督徒，我们都很深切的明白，我们很多时候是战不胜啊，或者是没办法克服我们肉体的欲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习靠着圣灵来节制了。
因为同样哈，就是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七节啊，其实使徒保罗也指出了我们的出路到底是怎样哈，面对着圣灵情欲的征战怎么办呢？保罗补充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是我们一个选择，选择顺服圣灵啊！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这样选择，这样跟从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最终呢得胜哈那些的欲望带给我们的诱惑了。
是，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是不是很有福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但呢身为人有神给我们的理性意志哈，我们可以呢去学习呢自控，我们可以学习呢中庸。那还有就是呢，我们成为呢神的门徒啊，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能够学习呢顺服圣灵，靠着圣灵呢进一步的能够呢有节制的生命果子出来，所以我们是很有福气的。那很快的，我们呢今天呢就从呢这个恩慈一直讲到节制，大家还记得吗？恩慈是什么呢？
就是爱的行为。
对了。良善呢？
是爱的特性。
好了，来到信实呢？
就是爱的信任。
对了，温柔呢？
爱的谦逊。
节制呢？
最终啊，是爱的胜利出来了。
对，那我们真的可以想一想啊，从圣灵的爱而生发出来的果子何等的美好。那么数一数，在我们身上究竟有哪一些的果子，哪一些的生命的素质或品格现在已经结出来，而且能够让人看见。
为了你 山远，颂扬造物主崇高，浩瀚的洋海诉说至高神伟大。日月星辰也在宇宙中不住见证神的作为，奇妙可畏。我主耶和华当受极大的赞美，平凡的自能力，软弱的你加添力量。你的眼目看顾仰望你慈爱的人，为你配得所有敬拜。我活着是为
那我们迎来另外一位小伙伴啊，除了山东的劝慰子，就是呢陕西的朱姊妹。我们先跟新伙伴陕西的朱姊妹打招呼。
文慧老师、李崇恩老师、劝慰子，你们好。
朱姊妹欢迎你。
好，那我们呢这一课呢是第31课啊，是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啊下部分了。那我们今天一口气呢讲的恩慈良善，然后呢
信实温柔和节制。
对了对了，那其实呢就很想呢跟两位啊还有大家一起来探讨啊。我们常常想的就是我想结果子啊，这是一个生命很自然的一个靠主而结出来的一个生命的果子，一个品格的特质，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很困难。所以两位呢，您自己在学习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哪一部分对你来讲是最困难的？
我先稍微的说一下，然后呢让朱姊妹呢再多说一点。
好的。
就是说这九种圣灵的果子，我认为在我身上多少的呢都结了一点，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神让我达到的。其实通过学习这两课这个圣灵的果子的特征，也其实也给我很大的提醒。 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灵的果子就是一个，而不是九个果子。
是，
这就给我提醒，就是说我不能够偏食。有一些方面的果子表现得挺好，如果其他的就活不出来了，那我想这个生命它也是不是一个健全的。我思考自己的生命，把这九个果子揉搓到一块儿，那这个果子就是说我结的就像是坑坑洼洼一样的，有的地方看起来饱满挺好，有的地方呢就像是没长开一样。所以说这个生命的成长取决于那个短板能不能够补齐，所以说在很多方面我需要学习的。待一会儿呢我也想听听柱子没分享完，我也简单的再说几样我的这个理解。
是，那劝慧子提到两件事情我觉得很有同感。第一个就是果子没长开，我就想到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果树上的果子呢它是结出来了，但是很涩啊，不甜，所以你吃了就觉得这个果子好像哎，不像果子啊。那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那另外一个就是呢，一颗果子整个生命整体的表现，但是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某方面好像特别长进，但某方面呢好像呢都没什么这个见证显出来，那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成长也是有问题的。
好，接下来呢也听听朱姊妹你的分享啊，关于这个圣灵的果子啊，你自己有怎样的经历，或者有哪些方面方向啊感觉特别需要去靠主努力的呢？
其实我是觉得我一点生命的经历吧，当拿着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想，哎呀，这可能就是生命树上那个果子的样子啊，这是我感觉。但是当我刚初信主的时候，我是通读圣经嘛，读到这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九样品质吧，我就努力的靠着自己去做，就像那猴子捡玉米一样，捡一个丢一个，哎呀，总做不出来。随着这个听圣经、听神的话语、信主的时间加长的时候，我才知道靠自己一样都做不来，因为圣灵的果子这九个特质是神完全的属性的彰显。神爱人是对罪人无条件的接纳，对罪人无条件的饶恕，对罪人的软弱有需要无条件的付出。但是我们这个老旧人就是刚好相反，我们对人比如对人就是对自己都是有条件的接纳饶恕和付出。但是当我就是我被圣灵光照吧，我认识到这以后，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的时候，我才知道你要靠自己硬去接吧，你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我就是在读那个四福音书，看一看主是怎么做的，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啊，慢慢的不去刻意去做这么些，但是周围的人会感觉到我们就是的生命在不断的在改变。
是，
但是我自己能知道，就像刚才文慧老师说的那样，我们结的果子老是青色的，就好像那个果树里面的果子在阳光下一样，你看朝阳光的那一面，特别是苹果那特别好，光泽也好，那色真的像蜡打下的一样，但是不朝阳光的那一面吧就不行，而且那色也那味儿也不好吃。但是你看果农呢，他就把那个果子到时候他都得摘下来嘛，摘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就让那个霜朝这么朝一朝，过一段时间这个果子的颜色全都会朝着阳光照的那一面，就是非常好。我们这里的果农嘛，他就是那么在做。但是从这上我也想起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神为什么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受到很多的伤害，也有很多的逆境。感谢主，信主的时间长的时候，我慢慢的才知道要接触属灵的果子啊，靠自己的努力是根本不行，我们只有靠学习读经祷告，明白神在我们自己生命的每个过程中的指示，积极的参与教会中的各项圣工，但是在家庭中、在逆境、在伤害中不退缩，而是靠着神直接的面对，在伤害中就是不抱怨， 而是常常反思自己所做所行的是否是从神而神的话语而领受出来的，是神让我们这么做。在这个时候嘛，也许我们生命的果子在我们自己看来确实就像圈伟子说的还有很多方面不成熟，
嗯，
不是这一方面不好就是那一方面不对，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了，
嗯
嗯，虽然像大卫王的生命吧，你看也是那么的不好，但是神喜悦，神知道我们做的不行，但是靠着神，看神不看我们自己，嗯，生命就会这就是在生命中，在逆境，在伤害中，在别人不理解的过程中，仍然照着神让我们做的那种做法去处事，去为人，去看周遭的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的，
嗯，
越来越向主。
是你讲出了一个秘诀，那就是呢，生命当中的一些打击或者是一些的患难啊，能够帮助我们结出这些果子。
嗯
啊，当然要靠主了。
好，听过朱姊妹这样的分享之后呢，圈位子你也想谈谈具体的一些果子的表现是不是？
是要补充了。
对，
刚才朱姊妹说她在看四福音书的时候呢，经常也问问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做。
嗯，
我其实真的对这句话深有同感，我也是经常这样提醒自己，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什么良善呀、温柔啊、节制啊，通通的都活不出来了。像忍耐的功课，我原来就是一种被动的忍耐。
嗯，
因为没有什么办法能改变，只能默默的忍受。
嗯，
这就导致了我自己心中的那种苦毒是很多的，对人生是充满了悲观厌世。后来主改变了我，慢慢的学会主动的忍耐。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主动的忍耐是能够接纳自己环境的事实，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安排，
是
以至于我在忍耐的过程中能够看到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所以说这九种属灵的果子有很多我们需要自己来学习的地方，但是呢就像朱姊妹刚才说的，靠着我们自己真的不行，但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的方向不错，一直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成长。
嗯，是的，是的，我想都是我们的经验之谈啊，也是我们现在生命当中的不断的在经历，不断的在操练啊。我自己就在听的时候呢，其实两位分享都可以帮我带到一种的情境当中啊。好像呢朱姊妹刚才呢有一个很生动的描写，这个捡玉米啊，一面捡一面丢。
嗯，
那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嘛，对不对？还有这个苹果啊，因为我也去过陕西啊，那边的地方我知道这个种苹果的情况，真的原来是要经过一个怎么讲呢，打霜是吗，这个苹果才能成熟。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要结果子也是如此。
我想呢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啊共同拥有过的一些经历哈，过去想千方百计啊，自己结出果子，到后来就知道唯有向神打开自己的生命啊，让神来工作，一些果子呢才能够呢成长啊。谢谢两位弟兄姊妹今天的参与和分享，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再见。
谢谢两位老师。
请分享你生命中圣灵果子带来的影响，有什么靠主要更加努力的呢？
我相信呢，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好好的静下心来，甚至呢把它具体的列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哎，各方面都要靠主更加努力，因为各方面都不行。
对，我同意。 就一起努力。
所以呢，真的大家呢也不要灰心哈，因为我们真的都是在一起努力的过程当中。那刚才听了呢劝慰子还有朱姊妹的分享，大家是不是心有戚戚焉呢？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些事情临到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的不足，但感恩的是像朱姊妹说的，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自己不足，我们就更谦卑，我们就更愿意呢去努力结出果子。
那连续两次的学习啊，我们就提到圣灵果子的九方面的特征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欢迎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就着这一些的特征也回应一下你自己的操练还有你的成长的一些的体会哈。
是，那记住了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跟我们分享哈。电邮呢是汉语拼音的跟你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另外短信联系的方式哈，请你使用这一组的号码13229966122，不过呢开始的时候注明跟你，那么我们就会收到你的联系你的分享了。
是的，崇文老师
怎样，
我们呢下一课呢是学什么呢？
那下一课呢仍然是我们这第八单元果子的其中一个的分题的学习哈。这几次我们主要集中呢就是基督徒生命本身接触的内容的果子，让人看到你生命改变的素质哈。而最后一次的果子呢，我们就希望呢特别提到我们都要一同参与去努力的靠主接触的福音的果子来。
好，我们期待下一课一起学习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再见。
有主亲手领我，我从不怕不痛。